当和蒋平保着皇太子赵曙赶奔太平庄，真没想到在路过荒草山的时候遇上一伙劫道的。咱们说了，为首的是个年轻人，小伙长得挺帅，不仅长得漂亮，这功夫十分了得。徐良在跟他交手的时候偷眼观看，就知道他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当然了，说这小伙能超过徐良的能耐，那不可能，他比徐良啊还差了一大截。徐良之所以跟他打这么半天，就挺喜欢他，要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故意延长了时间。徐良真要出手，早把他制服了。后来这小伙子一看徐良的本事太大，光凭着刀法万难取胜，因此发出暗器，他还会打镖。哎，徐良一看来了兴趣了，心说话真不错呀，在我的面前卖弄暗器，嘿嘿，今儿给我玩你。老心徐良一闪身，啪，把镖接住了，紧跟着嘶嘶另两只镖发出来了。你想那能打得中徐良吗？徐良没费吹灰之力，一探掌腕，收收，把两只镖也抓住了。老心儿一高兴，手腕子一翻，跟绿秋秋的，你的东西还给你，嘶嘶又扔回来了。您真别说，这小伙也不善，探手掌把三只镖接住了，一抖手又打向徐良。哎，徐良一看行啊，咱俩镖打穿梭啊。老心儿一扬手把三只镖又接住了，紧跟着身子一转个，镖随人转，人随镖转，利用这个惯性，唰唰唰，三只镖又打向那个年轻的人。哎，这年轻人探手啊，啪啪啪把三只镖又接住了。可是这回情况有变化，徐良的镖也发出去了，人随镖走，撑一纵身跳到小伙的近前，利用这小伙接镖这个空子，老今儿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但见刀光一闪，扑奔这小伙子的梗嗓，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小伙心头一凉啊，心中暗想，完了，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等死。其实徐良啊根本就没想伤害他，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徐良爱财啊，哎，见着有能耐的人他特别羡慕，他一想这个年轻的娃娃岁数不大，有这么高的本事，人才难得，不忍心要他的命。另外一点，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啊，磕头的哥哥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是爱虎都叫人逮下了，真要是把他给杀了，还有那么多贼呢，预防他们狗急跳墙把弟兄们给伤害了。徐良那个人心多细呀，所以呢想吓唬吓唬他，起码说抓个活的。但他心里活动旁人怎么清楚，所以那个山贼呀就以为非死不可，把眼一闭等着死。正在紧关解药的时候，从山里头跑出个老头来，这老头撒脚如飞，是边跑边喊，三将军刀下留人呐，三将军你挡一挡。这一嗓子十分响亮，山谷都起了灰烟了，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徐良就把手停住了，甩脸一看，这老者已经到了近前了。 这老者是个大个，长得还行，方面大耳，五官端正，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青袍，腰里系着带子，前后的笔尖都掖到带子上，下边蹬着一双战靴，背后背着一把宝剑。这老头啊，也就在50岁挂零，满头大汗，风尘仆仆啊，看来是真着了急了。来到徐良近前，赶紧躬身施礼：“三将军，哎呀，你手下超生，我把话说完了。等我说完了，您把这个畜生、杀剐存留，您随便处置，您看怎么样？我求求您。”说完了是呵呵之喘呢、啊。徐良赶紧把刀收回来了。那个年轻人一咕噜声站起来，脸红脖子粗，看着来这老头：“爹，是您的畜生，你真是作死啊！”啊，徐良一听，爷儿俩这甭问了，是爹和儿子了。所以徐良在旁边站着，拉着架子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老头说：“畜生，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你简直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你这种人不撞南墙是不回头啊！哎，别人饶得了你，我也不能饶你。过来几个人，把他给我捆上，捆上。爹，您听我解释。”“不听，不听，捆上。”过来几个人拿着绳子，把这年轻人给勒上了。老头一看捆完了，再次请示徐良：“三将军，我把人捆上了，这是我儿子，我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三将军，您随便处置吧，怎么处置都可以，总之我们是好人呐、啊，这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哎，说这些也没用啊，三将军您看着办吧。”您说要来一个人动五八超，情况是另一样。但是今儿个不然，这老头说话通情达理，主动把儿子拿绳勒上了，徐良就更不忍心伤害这年轻人了。老心徐良一乐：“我说老先生，你是什么人啊？你们为什么杖伤为王？为什么压路抢劫？你还说你是好人，好人有干这个的吗？”“哎，三将军，说起来一言难尽呐。您先别说旁的，您看啊，一会儿您那几位磕头的就到了。”哎，说话之间，徐良往山口一看，可不是吗？有20-30人陪着，中间有4个人走到前边的。这是磕头的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后边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还有小义士爱虎。一看这哥4个什么事没有，边走边谈，大步流星就来到出事地点。徐良一见心花怒放啊，弟兄们没事比什么全强啊。老心赶紧接过去：“大哥，你们都挺好吗？”“哎，兄弟，挺好挺好的，一场虚惊，幸亏这老爷子把我们都给放了，一再的赔礼道歉。哎，发生的是一场误会。老三呢、啊、我看但能容人且容人，哎，能不处置就不要处置了。”徐良一听，究竟这怎么回事呢？转回身来问这老头。这时候皇太子赵曙、翻江出蒋平一干的英雄也到了近前了，徐良没必要给介绍，大家都想听听是怎么回事。那么这老头谁呀、啊、这年轻人又是谁？ 们为什么劫道做了山贼呀、哎、有原因。这老头啊在塞北一带颇有名气，江湖人称双沟大王，姓高，叫高金武，高的侠。这年轻人是他儿子，唯一的独苗，姓高，叫高亮，江湖人称玉面韦陀。在沙堰岭一带提起高家父子来，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家呀祖居在高家林，你别看塞北，高家林是黄金宝地，种什么长什么，果木成林，所以老高家的日子过得相当红火，家大业大，是骡马成群。想当初这高金武在甘肃一带保过镖，后来呢剩了点钱，又开了一座高家镖局。由于他能耐高，人缘也好，捧场的不在少数，四官两面是手眼通天的，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小日子越过越了不起，这钱呢就算挣下了。以后高金武考虑到吃这碗饭没有好结果，脑袋掖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和枪尖上过日子。有道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个不小心栽个跟头，或许把命就搭上，干脆及早收场吧。之后啊他关了张了，把买卖兑给了旁人，带着许许多多的银子回到高家林，又买山产，又盖房子，人家就算享了福了。高金武呢全神贯注培养儿子，希望这高亮长大成人能做点阔事。由于他们家有钱，高金武人缘又好，结交又广，上他们家来串门的人大有人在。但是高金武啊盛情款待，没有别的要求，只提出一样，不管是任何人，你到我们家来了，白吃白喝，临走我拿川子路费，但是你得教我儿子三招武术，拳脚也好，兵器也好。那谁能驳这面子，这也是应该的，所以来的人就留点纪念。您别忘了田野埋麒麟呢、啊、这江湖之上的高人可不在少数啊，一人要教他一招，他得学多少招。就这么的，这高亮啊这能耐就成了七号了。别看年纪轻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高金武呢还有学问，没事给孩子讲历史啊，古今的英雄好汉挨个跟他说，哪个门户有什么特长，谁谁谁有什么本事，就这么天天还给他上课。光练武不行啊，光懂得武艺没有知识，那成了武夫了。所以呢经常灌输这高亮啊知道的事儿许多许多。后来啊来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据说是上三门的，自称叫月光长老。不过这和尚有病，到他们家没两天就卧床不起，要换成一般的人就烦了，其实我也不认识你，你到我们家讨口饭吃也行，不吃点也可以，哪有病到我们家的，这玩意多烦人呢。高家父子则不然，觉着这和尚太可怜了，多一口人多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咱家有的是钱，找大夫给治，治好了 救他一条命啊，这也算积德行善的事儿。就这么的，请来大夫给和成医治。您还真别说，真把这月光和尚给治好了。老和尚非常感激呀、啊。老和尚就说：“我无以为报，这么办吧？我也是练武的，我是上三门的人，我呢教给少爷点刀法和暗器，这也算报答了。”打那之后，月光和尚传授高亮武艺。这高亮能耐之所以这么大，他是受了月光和尚的真传呢。你看旁人一人教一招，那都是杂学，归功的得说月光和尚教给他八卦万圣金刀、六合刀，传授他刀术的奥妙，另外教给他打暗器。没有两年的功夫，小高亮成了记号了。有一天月光和尚提出来要走，临走了留点纪念，他把身上佩戴的滚珠宝刀就给了高亮。高家父子一看这价值连城啊，那怎么能收呢？但是和尚执意不肯。和尚说：“我出手的东西我不能往回拿了，给就是给，咱们留个纪念。”高金谷觉着这东西太尊贵了，哪能白要呢？临分手的时候送给月光和尚500两银子。在那个年月，500两银子那是钱呢。要不怎么高亮有时候就说：“我说花好几百两银子买的宝刀有点心疼。”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月光和尚也就收下了，说这样吧，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时候，我呢先办点私人的事儿，将来有了机会回来再看望你们父子。月光和尚说完扬长而去。打那之后他们家平安无事。没过半年事儿来了，什么事儿？赵一统自立天顺王，高串宁夏国起兵造反，要进犯大宋。高加林离着前燕非常近非常近。后来这赵一统听说了高家父子有点本事，哎，应当把他们收降，曾经派信使前来说服父子，说你们要归降了天顺王，肯定封你们当大官，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爷儿俩一听，干什么？我们是大宋朝的人，能到西夏去吗？能保你个反王吗？那怎么能行呢？这爷儿俩是断然拒绝。这下招来大祸了，赵一统火旺上撞啊，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天晚间派大兵3000包围高加林，放起一把大火来。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把火给烧的高加林是什么也没剩啊。高家父子没办法，领着一部分人舍弃万贯家财，冲出火海，退入中原内陆，这家就算不存在了。检点手下的人剩了100来人，都是老高家的荡族，要不见就是高金谷的徒弟。你说怎么办？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后来啊，他们到九边文武衙门上下打点，要求官府给予保护。咱们说实在的，四弟仁宗赵祯是有道的明君，不见他的手下文武官员都那么明白。尤其这个地儿山高皇帝远，这些文武官员都不称职啊。一看来100来人，跟花子队差不多， 干嘛？请求保护，想要吃饭呢。这银子从哪来？所以官府把他们拒之门外不管。后来他们爷们儿实在走投无路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一横心才占据了荒草山，就咱们现在说的这座山。高金吾讲话了，良心丧于困地，谁累当贼？不愿意。但是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我这一百来口子怎么活着？所以他们落草为寇了。高金吾跟儿子说，咱们呢虽然是山贼，咱也要做一个公道大王。比方说穷苦人咱不能劫，有德的人咱也不能劫，咱劫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在没办法有钱的咱可以管他借，将来有了再还给他。不准无故伤害无辜，不准调戏妇女，制定了17条律法。你别看是贼，贼跟贼不一样。这老头呢，但能不抢就不抢，每天到寺外去打粮，粮食打多了弟兄多吃点，打少了大伙儿一条肠子就盘着半条，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但不是长久之策，早晚怎么办下一步再说。今儿个老头下山去打粮去了，叫高亮在家里看家，正好白云生几个人经此路过，有喽啰兵这一禀报，高亮挺高兴，心说又有车又有马，还那么一帮人，穿的也不错，肯定是有钱的。哎，我爹没在家，我要把买卖做下来，是不是捞一笔？故此领着人下山劫道。结果一听是开封府的，爱虎也不会办事，你要讲清道理也不至于翻脸。爱虎他们觉得是开封府的，说话理直气壮，净说上句，所以这高亮就不爱听，终于变脸伸手，高亮把他们哥四个给抓住，捐到房间里头也没亏待。后来徐良来了，高亮领人去斗徐良，他刚走他爹打粮就回来了，今天老头挺高兴，跟一个财主借了100担粮食，用车运到荒草山，等进来之后就问少爷呢，说少爷今儿忙坏了，是怎么回事，还抓着几个人。老头一听，什么人是哪儿的？开封府的。哎呦，高金武是大吃了一惊。